Today's vegetarianism, the noble way of living,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eksis or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ongolian,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从体重不到一公克最小的白蚁到5000公斤重的巨象，最壮硕的动物，它们都以植物为食，成长茁壮。它们所吃的食物很广，均是由大自然最佳的肥料、阳光、土壤及水所孕育的蔬果种子及坚果。人类有幸与动物共享这美丽的地球，这些非凡的草食动物遵循大自然的规律，生活在原始森林、沙漠、天然草原、河川与海洋里。每只动物对生态平衡都至关重要，它们是地球的守护神，默默奉献，共奏生命的交响曲。我们邀请您一起来拜访这些以竹子为食、爱好和平、可爱的大熊猫。
吴山市电视台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现在在中国大熊猫基地，这里生活着大约80只可爱的熊猫。目前呢，有6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熊猫守护使在这里工作。他们将在这里与大熊猫朝夕相处1个月，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唤起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现在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走进大熊猫的生活，来吧。
在雄伟的喜马拉雅山环绕于大河的孕育之下，坐拥清脆的山谷，中国是遍布美景与富庶的乐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独特的动植物提供优良的生活环境。300万年来，大熊猫快乐地生活在中国的中西部和东南部，尤其是在四川省、陕西省和甘肃省。中国特有的大熊猫被视为国宝，数千年来，在中国的文学世界里，对着黑白相间毛色的熊宝宝一直赞赏有加。人们相信大熊猫有避免天灾与邪灵的能力，因此对它们神秘的保护力量抱持着尊敬的心。中国人一直将大熊猫视为和平与友谊的大使，看到这么可爱的大熊猫，怎么可能不爱上它呢？
Pandas are really cute. They're so docile and gentle, but at the same time, really big.
I really, really like pandas. One of my favorite movies is about a panda.
I was just visiting the baby panda and it was on my lap. It was really beautiful and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and it was so heavy and I patted it and lots of photos and video as well. I have to settle down there because it was such a wonderful experience. Really loved it.
大熊猫外表非常特殊，白色的毛，丰满的身材，黑色的耳朵跟四肢，还有黑眼圈，真的是非常可爱。外表黑白相间的色彩组合，给人一种优雅而简单的感觉。大熊猫虽然身躯庞大，却身形害羞，而且非常温和。成年的大熊猫平均体重是60到120公斤，跟一般黑熊一样大。熊猫的体型跟熊一样，不过它们的脸比较圆，因为咀嚼很频繁，所以颚骨与肌肉的组织比较宽。中国特有的大熊猫，其瞳孔呈纵裂状，结构跟猫一样， 能随光线放大缩小。在白天，它们的视力较差，夜晚视力则较佳，因此它们喜欢在天黑后外出活动。幸好熊猫的嗅觉非常灵敏，有助于觅食。熊猫也会利用嗅觉来传达讯息与互相联系。大部分的人看到大熊猫圆滚滚的身材，都会以为它们行动迟缓。其实它们在竹枝间攀爬吃清脆的竹叶时，动作非常敏捷。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来中国一睹熊猫的风采，看温和的熊猫在它们自然的栖息地里如何生活。
我爱大熊猫。
So we're from Canada. We actually work in the USA. We love pandas, so to see a real one is really cool. I heard there's only like 1,000 pandas or something left in the world.
We come from Townsville in Australia,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 do is visit the panda here in Chengdu, so it's beautiful. Very, very cute animals, very good. Yeah, I think the climate change is dangerous for pandas in the wild. And they have special diet, we understand. They only eat the bamboo shoots.So if that goes, and the environment goes, the pandas are gone as well. So we all have to do our part for environmental change to stop global warming, yes. We have to be smarter and better, all of us. Because if you don't protect it, once they're gone forever.
稍后回来将为您介绍大熊猫植物性的饮食和它们脆弱的生态系统。我们必须保护它们，让这些温和的熊宝宝继续加持我们的地球。敬请继续锁定无伤师电视台。欢迎回到无上师电视台素食主义高雅的生活方式，介绍中国人见人爱的大熊猫。熊猫坐在翠绿竹林里悠闲生活的形象，常被用作和平的象征。它们以竹子为食，高雅的饮食方式确实是非暴力的代表。它们所吃的食物中 99% 都是清脆甜美的竹子。
大熊猫在自然的状态中的话，它的饮食主要是以竹子为主，可以这样说，有99%以上的它每天的就是全年平均下来每天的食物以及营养物质，有99%是来源于这个食用竹的。
它的野外主要的主食它就是竹子，熊猫口食的竹子有60余种，那么它们最喜欢的竹子大概有27种左右。除了竹子之外呢，它们也会采摘一些其他东西来吃，比如说一些野生的这些果类，还有植物，比如说当归啊这些东西。它有时候它还会吃一些树皮或一些草。
大熊猫拥有肉食动物的消化系统，不像草食动物有很长的肠道，因此无法有效地消化竹子的纤维，吃下去的东西只能消化20%。因此它们的食量必须非常大，才能获得足够的营养。一只大熊猫每天平均花14小时在吃东西，每天要吃9到20公斤的竹笋。
大熊猫所采食的这个竹类的话，应该说范围比较大。大熊猫可食的竹类在四川就有，就是它喜食的这样一个竹类的话，在四川就有40多种，在全国范围内呢多达60种以上。那大熊猫的这个食性呢，它在竹类上的这个选择的话，实际上还是蛮有趣的，应该说，因为可能你们只是某一个季节到基地来看一看呢，了解的不是太多。事实上，大熊猫在不同的季节，它采食不同种类的竹子，这是一个方面。即使是同一种类的竹子，它在不同的季节也采食不同的部位。比如说在春季的时候，就是有刚刚有竹笋的时候，它可能采食这种竹子的竹笋。那到了夏季、秋季之后呢，这个竹子逐渐长大，长成这个 比较好的这种竹子质量，当时的话它的这个竹叶的营养成分就非常好了，它就逐渐的开始采食竹叶。那到了冬季的时候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很多种竹子的竹叶也好，它基本上没有竹笋了，这个竹叶的质量也下降了，可能它采食一部分竹叶，然后同时呢也会采食一部分竹杆。那到了就是深冬接近这个初春的时候的话，主要以采食这个竹杆为主。在春天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大熊猫都是采食竹杆，就是一种叫白脚竹这样一种竹子的竹杆。那当时从这个很多营养方面的角度来说的，实际上这个竹杆的营养成分呢相对要差一些，但是呢它有一个选择，因为那时候的气温比较低，太海拔太高的话它气温非常低，而这些白甲竹这样一些竹子的生长海拔的话相对说要低一些，这时候大熊猫的活动的空间呢主要集中在这个靠海拔比较低的地方，这与它的生活习性有一定的关系。
熊猫属于史前时代的大熊猫种，因此有活化石之称。百千万年前，它们跟其他原始动物一样，过着非常好的生活。大熊猫为何会改吃植物性的食物呢？一般相信，这种温和的动物不喜欢猎食、打斗，不喜欢吃死尸来填饱肚子。目前只有竹子来源不易匮乏，而且其他动物都不想吃竹子，所以熊猫没有其他竞争食物的对手。
我们现在从它的那个消化道的结构来看，它是相当于肉食动物的这个消化道，对不对？但是它现在它求食一秒，以竹子为主食，这个竹子的营养成分很低，可以说与它进行竞争型的这个采食的动物，这个种类也很少。我们有的人估计，这个熊猫能够生存呢，哈，至今，它同时代的这个剑齿象啊、剑齿虎啊，这些动物都是，你看都是非常强壮的，当时候都是强者，但是它最终能够存活下来，我们也估计，有的人估计它是跟那个食物的适应性也有关系。
几千年来，熊猫的身体已经改变，已适合食竹。它们前脚脚掌的腕骨变大，形成独特的第六指，宛如大拇指一样，好让它们能握着竹笋。大熊猫的头很大，咀嚼肌肉很强壮。熊猫跟其他熊不一样，前臼齿非常发达。它们的臼齿又宽又平，很适合咬竹子。为了不被竹子碎片弄伤，大熊猫的消化系统也进化了。它们食道的内层很厚，胃很强壮，小肠很短。这样高纤维的竹子才能很快通过身体。熊猫的直肠很大，为了应付大量摄取的食物与产生的排泄物。
I have a feeling they're stronger than I am, but they're so cute eating the bamboo.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
They have very sharp teeth. I'm glad that they're vegetarians.
Yes. Everything is a beautiful animal and a being. It's a person or a spirit within every animal.
青海无上师曾提到动物如何与它进行心灵感应沟通，如果它们可以选择，它们就会吃素。2008年6月13日，在于英国伦敦世界会会员的视讯中，青海无上师解释这些高贵的动物如何自然成为素食者。
Meat eating is not fit for anyone, not even animals, but sometimes they don't have choice, they have to do it. You know, even some of the birds, they're supposed to eat some other smaller insect or something, or smaller fish or smaller bird, when I feed them vegetarian, they don't go there to eat fish or other animal. They continue to come to my house to eat vegetarian. Even my dog, they refuse meat. They don't eat meat anymore. After they've been with me and vegetarian, they know vegetarian is good, they don't eat meat.
因为森林滥伐，熊猫的自然栖息地面临威胁，熊猫被迫从低地迁徙到中国山区。在这些高海拔地区，只生长几种竹子能让它们维生。因为面临这种状况，熊猫成为濒危物种，需要政府、各界的组织与个人共同努力来保护。希望大家改采永续的纯素饮食，才能进一步保护环境。2月24日周四，请继续收看本节目的下集，认识可爱的大熊猫。优秀的观众，很高兴有您收看《素食主义高雅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无上师电视台将播出师徒之间节目。愿上天加持所有善心与善行，让世界越来越和谐。Excellent viewers, it has been a pleasure to have your presence for Vegetarianism, the Noble Way of Living. Coming up next i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Blessed be all gentle thoughts and actions that foster a harmonious world.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VEG.